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讲那个回忆录的第二十段啊。这个二十段呢，这个还是讲讲小学啊。大家说你磨磨蹭蹭啊，这个一个回忆录你讲了小学讲了好几段，我觉得作为一个对于当时历史啊，希望能够整理出一些细节的这么的一个东西来呢，我还是希望能够写到这个一些关键的问题，而不光是一个童年的记忆。那个我们先讲讲小学，我进的这个武昌解放路小学，原来解放前叫三一小学。这个我们进的小学基本上是沿用的这个二十年代的这个美国的教育模式啊，因为我们这个跟苏联的教育模式呢其实关系不大，基本上是美国的教育模式，包括这个课堂的课程的设置啊，班级的规模的大小啊，教科书的编串呢、啊、这都是二十年代的嘛，包括课的长短的时间。那个按照美国的要求呢，小学教育是七年级开始。这个我们现在都不觉得这是美国体制，其实就是美国的体制啊。这个读六年，那就是小学五年啊，六年。那所以呢，七岁进学校，那你想讲六年，就十几岁这个小学毕业，然后呢再去上这个初中啊，美国叫 junior high 啊，这个然后读高中三年，这个 senior high， 所以加起来十二年，所以美国叫 K12， 就是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六年，这就是这么一个体制。那么大学教育呢，四年啊、有些特别的大学，医学院的等等这些学校呢，就是五年，那大概就是这个，然后到研究生的三年，这基本上就是美国的体制。那么然后呢，中国在解放前呢是有一点这个和解放后不同的，就是中国当时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教育体制，除了这个公立学校啊，比方说原来叫什么省立第一公中学，省立什么，那个就是有公立的，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私立的，私立学校，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教会办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啊，这个中学也有很多呢是有教会办的啊，协和啊等等这些都是办的。那么解放以后呢，这些就基本上完了，但是在解放前呢，有很多人呢不是在这个西式的小学中学毕业的，有很多人是私塾毕业的。我们看很多的这些人的回忆录啊，包括余英时的回忆录啊，他早年也是在私塾学习，后来呢才考到了这个公立的这个正规的学校，有些呢是到教会学校。所以在中国呢，解放前呢应该是几种教育制度并存，就是美式的 K12， 还有这个私塾，还有教会的，教会的当然也是美式的为主的。那么但是呢，这个解放前呢，中国那个动乱又贫困，加上传统的影响，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呢当时事实上有巨大的这个文盲。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有人是文盲，但是我小时候接触过很多这个和我同龄的或者年龄比我大的人不识字啊，这个很难想象。那么1949年以后啊，也就是解放以后，那么这个整个制度呢就变了。第一个就是所有的私立学校，也就包括私塾，也就纳入了这个国家管理啊，就只有公立的，就不可能再有私立的学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这个我们没有什么体会，这个市场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当时这个政府呢在延安办了一些公立的学校，延安的公立学校的体制呢跟这个大陆大部分地方流行的这个美式的 K12 不太一样。那么所以呢，就当时有一种努力，就是把这个延安的教学和这个K12 把它结合起来。我们完全没有体会，因为我们不知道延安的什么体系。但是呢第三个改变呢，就从苏联呢引入新的这个体制啊，因为苏联的体制呢是一直上的，美国的体制呢是跳开的 junior 就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这个就是分开两段啊，它所以有这个 junior high 有 senior high 有这个叫法嘛，你总有一个升级的一个比例啊。当然在美国呢升不上去的不多，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升级的门槛，那么在苏联呢是没有的，所以后来中国把这个当中的门槛就想办法取消，就初中到高中就直上，事实上呢是受到这个苏联的这个影响。那么当时的那个有些改革就是初级教育，也就是小学呢从六年改五年，我有一两个熟人是五年小学就毕业的，那当然我呢在那个学校恐怕早年是三一小学，就是教会的学校，三一公会的学校，所以呢那个学校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我是读足了六年的小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1951年这个国家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学校制度改革的决定，那个决定里面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学校它应该怎么改啊。当时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这个变化。那么当然呢到了我们读书的这个第二年吧，第三年1955年，那个全国实行的教育制度呢就基本上就形成了55年，所以我呢应该说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这个教育的体制里面，也就是说已经定下来了，并且呢和延安体制也就不太一样啊。延安体制有很多更强调这种劳作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大概也不太一样。那么所以呢也就没有这种半工半读的形式，延安的体制因为那个时候是困乏经济，所以就半工半读，那到后来呢这个到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半工半读，那么所以呢这个学校呢这个也不是急剧的扩展。在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个5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小学扩展的很快，就是突然间这里冒一家那里冒一家，都是公家办的交给地方的教育局啊去办这个学校，那个就希望扫盲，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事实上到了58年，就是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小学啊，那个时候从我们的感觉来说，这个小学的教育初等教育还是严重的不足的，因为我们当时在街上看很多孩子都在卖冰棍啊，或者是在卖菜啊，帮忙推车啊，那个都非常多的孩子，那些孩子都没有读书。那从我们的认识来说，每个孩子都应该读书，因为汉字呢又是个非常难学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还是这个初等教育严重的不足。我看到有一个统计资料是到了1956年的中期，全中国的适龄的儿童只有52%的进了小学，那就我是属于那个52%，有一半人进了小学。那么这个就说明了整体的文盲比率呢是非常的慢，当时中国的整体的文盲率1956年是78%，也就是100个人有78个人不会看不会写。所以当时我经过那个武昌邮政局的门口，就有两个摊档，就是代人书信，有很多人呢要写书信啊，要写什么文件呢、啊、就跟那个先生说，先生呢就跟你用毛笔写成，所以那个时候还是很多的，那就是不懂字的。我后来60年代到农村去，经常有农民找我写信啊，就是他们都不认字的，所以文盲率就非常高。我在的那个农村，这个有100多户人家，那个里面能够认字的大概也就是20-30个人，就是我们说的上千口人，就20-30个男性的学略懂一些字，文化好的一个没有。所以呢我们这些学生去了以后呢还变成很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们识字，这个呢就让我体会到我们小学的时候那个文盲率呢是非常高的。那个农村地区是完全没有这个读小学中学的机会，因为农村没有什么学校。我到60年代初期吧，当时学校组织我们有一次去这个农村劳动，那还不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以前当时到了湖北的鄂城，我们在鄂城住了1个礼拜吧，在农村劳动，那个很多小孩在跟着我们玩，跟着我们跑，那我们就说怎么不上学，他说没有学校啊，中学很大的孩子也没有上中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厉害。所以呢当时的56年57年，中国的所有正规的公立的学校能够容纳700万学生啊，就全国700万学生，所以呢当时中国就56年57年大概有3000多万的 该读书的学生没有进学校，所以那个文盲比率呢还是比较大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1956年这个国家呢就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要想办法扫盲。当时计划是说这个7年里面要扫除这个中国的文盲，那就是定义什么叫文盲呢？就是每个人认得1500个字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能够认得的字大概是当用汉字大概4000多个啊，那就文盲就认1500个字，就是扫盲运动。所以呢，后来搞了很多这个义务的普及的扫盲，那个教认字，城市贫民里面也有很多人呢不认字，这是当时的情况。那么到了后来呢又有一些改变，那个一个呢就是放弃美国这个体制，这个其实一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要进行这个一部分的体力劳动。我自己不知道，我以为很好玩呢，但是呢我就记得1956年1957年58年不用说了，58年课都停了，大家大搬钢铁嘛。这个56年57年呢，我们就经常一个学期就有些时候呢去劳动。我做过两个劳动，一个在火柴厂去贴那个火柴上的标签，我的小学生都说小学生不上课了，好像每天都排队去一个火柴厂，我忘记了，好像在武昌的大成路吧，一个做火柴的厂。那个我当时呢就觉得很苦恼，因为这个重复性劳动啊实在是非常的乏味啊。我想这个东西应该可以机械化呀，那个如果有些这个有些机器能够出这个胶水的话，那么这个卷过来就钻过去。我其实当时就想到，当然我不是一个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了，但是呢这件事情的重复劳动呢给我印象很深。这是好像是五六年吧，到1957年到反右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做一个更大的劳动的，把我们拉到了武昌的一家这个木工厂。那个木工厂呢不大啊，里面有很多那个木头的车床，那就是一个两边把一个原木夹在上面，机器马达一按就开，它就转，你呢就拿一把刀，上面有个铁的护栏，你在上面就把它雕成它需要的这个桌子的腿呀、啊、这个凳子的腿呀、啊、圆柱形的东西。工作了大概有断断续续吧，大概有一个月。我当时觉得是要、哦、就是劳动啊什么东西，后来看看那些资料就知道，这就是一个准备跟那个苏联体制跟这个美国体制欧美体制分离的。因为欧美体制没有这个劳动这一说，而苏联体制呢有很多人到工厂去参加劳动，所以呢我就说这个我们自己呢是参加了整个这个改革的过程。这个过程事实上用7年扫盲呢还是有用的啊，因为慢慢很多人呢虽然不是说懂很多字啊，可能掌握1000把个汉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签名，也能够看得懂这个一些简单的文字啊。我就隔了10多年以后到农村去了，那个时候就发觉呢有些人呢是初懂啊，懂几个字，那一个报纸呢有些人结结巴巴可以念下来，有些人呢就念不下来，但是呢文盲呢个比例呢就没有78%那么高。56年78%，到60年代呢我估计有一半人不认得字吧，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我读书的这个情况。我们读书的那个其实那个活动呢很简单，我讲了我们这个三义学校大概是什么样子。这个学校呢这个有几节课，这个课的中间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当中呢有一个课间操，大家都到操场，这个也就是一个中国式的一个典型的，因为大家都坐了那么久，那么课间是休息是10分钟啊。我因为那个教室就在那个学校的门口隔壁就是新华书店，所以一下课我就溜到新华书店，就拿本书坐在地下看，这样争取看10分钟。你别小看那个每天上午下午有这么多课间休息，我真是看了很多书，一天呢就在坐在新华书店地下可以看这个加起来啊10分钟10分钟这样，大概有4个10分钟，那每天你也看就有看40分钟的书啊。然后呢下课还会去看看，当然没钱买书了啊，但是呢就看书。那么但是课间休息呢是不能够去看书的，大家呢一起到这个操场去。操场去呢，操场当中有一个旗杆啊，上面旗杆 那么大家呢就在那里呢，首先是要做广播操。那第一套广播操，我不记得后来我有没有赶上第二套广播操，那个时候是要做的。那个大家上体育课跟老师学一二三四这个每个操，然后呢就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呢，就全校的学生，我估计学校就几百个人吧。那个上面呢有一个同学领操啊，就带着做，有时候是体育老师，有时候领操。那个同学一定是个表现非常好的同学。有些时候呢，校长啊也会在台上讲讲话，不过不多啊，一般呢就是做操。做完操以后呢，大家就完了，跳绳啊，我不记得有没有人跳舞了，打乒乓球了，乒乓球没乒乓球桌子嘛，用砖用水泥砌一个桌子，有些人打了，还有一些就在地上画一个跳房子了，等等，这个大家都非常开心啊。这个课间操就第二节到第三节之间，大家就很喜欢。然后呢，这个广播体操呢，这个是有唱片的啊，就放唱片。这个广播体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第一套就这样，大家呢就这样做。那个领导大家这个做广播操的同学，一般两个，因为这个人多嘛，一个方形的广场，就等于一个小跑道的中间，那么人很多，就两个人代操，有些时候三个人代操。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上午的第三节课结束，它有点课余的活动，下午呢还有课。我们中午呢是回家吃饭的，因为走到这个英专，中南英专，中南美专，要不了多久回家把午饭吃了。午饭吃了也没有什么午休，午饭吃完以后就再走回来学校，那他不就下午的课，下午课好像是两节课吧，两节课以后就是这个业余活动。业余活动呢，这个五七年就少了，五七年因为反右，那头两年呢就有很多活动啊，有唱歌，有体育，有讲故事的，有历史，有地理，做沙盘，非常非常活跃的。那个时候的整个这个教育，那个我呢小小年纪就能画画，所以呢老师也有些时候叫我去办黑板报啊，那彩色粉笔在画。那个当时我还没有那么好，我到初中到高中呢就脱颖而出了，就是做得特别好。这个当然呢我们还有音乐课，我就讲了那个邓玉摩老师拿一个风琴在给我们弹。不过呢这个同学里面呢，我们今天讲讲这个第二十讲，就是回忆录的，我讲到小学的一些情况。小学的一些情况呢，这班上呢有几个比较捣蛋的同学，那是肯定有的。当时是我不记得有没有手罚，有没有用尺子打手，我不记得了。好像我的记忆当中没有被打过，但是呢罚站是经常的事，就是站在教室的最后面，还不是对着外面，是对着墙。那这罚站，这有些同学挺坏的，就是迟到啊，早退啊，上课干别的事情啊，交头接耳讲话呀，成绩不好啊，问题答不上，老师就赶到后面，有几个老师了。那这个呢是有的，我自己好像没有被罚过。我呢倒不是说特别乖的学生，我是那种胆子比较小的学生，这就是那个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些情况吧。我们读书的那几年，事实上我们会看字了啊，大家知道我们到了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以后就能够读报纸了。那个汉字你过了那个最难的那个积累关，你等你到了两三千字的这个认识的程度，你就基本可以看了。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基本上四千多字已经掌握了，到了初中的字就更多了，有些不太用的字啊，但是呢就可以看了。那么那个学校是有这个报栏的，就是贴那个报纸是正反两面都把它打横贴起来，路上也有这个读报栏，现在没有了，就是走到邮政局那里有个读报栏，读报栏呢正反两面都贴了报纸，大概几张吧，有人民日报肯定是两面的，那么有些书报栏贴光明日报也是正反两面，那么另外呢还有两张湖北自己的报纸，一个是省委的湖北日报，有一个是市委的叫长江日报，大概就贴这么四张报纸，很大一个书报栏，密密麻麻站了很多老人家小孩在看。学校呢也有这个报刊栏，学校还有读报的时间。我呢这个兴趣，因为能够看字了， 这个兴趣很高，就每天呢就看看报纸，上面有些事。另外呢，就是家里订了报纸，我父亲好像订了《光明日报》吧，我忘记了，好像没有《人民日报》，是《光明日报》。那么后来就出了参考消息啊，小参考。参考消息呢，就是内部看的一些国外的一些新闻的报道，那个家里是可以拿到的，就是我不知道要个什么级别啊。后来我父亲1957年这个反右运动以后，他呢就没有资格去看这个报纸了，那就是他已经剥夺了这个权利，但是他是跟同事可以借得到。那个所以呢，我呢就开始看，我后来这个阅读的速度越来越快，跟这个喜欢看报纸啊，家里也有很多书，爸爸买了有个书柜装了一些非常好的书，就开始看了一些书。我们知道那个年代呢，事实上有3个大的国际事件。那先讲第一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苏伊士运河事件啊，那个1956年这个。埃及的总统纳赛尔就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那这个事情我们都很遥远，都不知道了。为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呢？因为加上游行，就是要打倒英法。那个我们小学生那个时候还没有参加，不像后来到古巴呀、巴拿马，我们都每天要去游行。这个苏伊士河运事件呢，就没有组织我们游行，但是呢，街头呢有很多的标语啊，这个打倒英美。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奇怪啊，就是说，打倒英法不打倒美，因为我们从小时候就从我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到处都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啊，那个所以呢就习惯了，就要打倒的敌人一定有美帝。但是到了1956年，我在小学大概3年级近4年级的那个时候。这个打倒是英法，英国法国，那没有搞清楚，所以呢就找报纸看。那我报纸看，原来是因为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那个英国和法国呢就觉得这个影响他们的航运，所以英法呢和以色列一起呢就打了这个埃及，这个叫做第二次苏伊士运河危机啊。这个那个是以色列呢打得很成功，就打回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呢，美国呢是反对的，美国的总统，当时总统叫艾森豪威尔嘛，我们国内叫埃克，那个艾森豪威尔呢是反对的，并且艾森豪威尔跟英国当中呢有点闹翻了，那件事情有印象，那件事情事后很多年我才知道，大英帝国的衰落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国际事件。哦，原来国际还有些事，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完全没有接触，因为我们跟埃及隔得远，跟英法也没有关系，所以呢不太知道这个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件事情呢我就完全不知道，因为1956年这个苏联的新的领导赫鲁晓夫发表了秘密报告，就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那就是反斯大林。那我们从小从1949年、1950年，那当时挂的照片除了毛泽东、朱德以外，那斯大林的照片是单独要挂的，就是马恩列斯啊，这4个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斯大林呢在我们心目当中呢像神一样啊，那个时候就是中国当时还没有那么明显的这个毛泽东的这个崇拜，那主要是斯大林的崇拜，就是从50年到53年吧，就是到处都是斯大林的。那么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全国都带孝啊，我忘记了是在好像应该在广州的时候，那个时候53年斯大林就去世了，那全城的气底齐鸣，大家都戴这个黑袖章，我看父母都戴黑袖章，家里的人都戴，然后呢到那个这个祭祀的那一下，这个路上的车也停了，都停了，我觉得很新奇啊。斯大林基本上是一个像神一样的人物啊。1956年事实上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赫鲁晓夫发表了这个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这个秘密报告，这个事情我估计触怒了中国啊，所以中苏的裂痕应该是56年爆发的，但是这个表面上没有，我 我们当时这个武汉是坐长江大桥，那个我经常看见有苏联专家在武昌邮政局寄一些包裹回去苏联，那中国的消费产品啊，并且后面都是有人陪的，都是坐的那个胜利牌的轿车，巴别塔啊，坐的那个车，那个像乌龟背一样的，就经常常见，并且呢，在那个坐长江大桥，在龟山啊，叫汉阳的龟山上做了很多栋红瓦的别墅，非常漂亮。因为那当时武汉有谁能够住这样的，就一栋一栋的在龟山上，就苏联专家的别墅。所以那个时候不觉得这个中国跟苏联有问题。不过现在看文件呢，这个1956年是中苏分裂的正式的开始啊。现在看到的越来越多的文件，包括这个中央的领导和这个苏联的领导的分裂。那个1957年毛泽东带了一个代表团去访问苏联嘛，在那个上面这个大家的意见都相左，那大概裂痕就是反斯大林开始的啊。这件事情也是1956年发生的，我们完全不知道。第三件事情呢就知道，第三件事情呢参考消息上报道，然后呢这个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也有这个社论，那就是匈牙利事件啊。匈牙利事件我这里就不细讲了。匈牙利事件呢大概是匈牙利的政府呢是允许这个知识分子的讲些不同的意见，那么就让他们搞了一个叫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是匈牙利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爱国诗人，那么就用这个裴多菲的名字叫做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俱乐部呢我们后来想的是一个反党反革命的一个地下的一个组织，其实呢现在看文件呢是裴多菲俱乐部是这个匈牙利共产党允许办的，就是让五六十个这个匈牙利最好的知识分子呢在那里可以辩论啊，可以讨论，甚至讨论国家的这个政治方向，就是等于一个智囊这样。那么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呢在匈牙利呢搞了没多久以后，这个苏联呢对这件事情呢，当时匈牙利当时是苏联的卫星国了，苏联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满的话呢，苏联就把当时的匈牙利的这个总理就拉着叫到莫斯科去了，对这个事情明确的说，你不能搞这种自由化的倾向啊，你要约束你的下面。那么然后呢最后呢苏联还指定了这个纳吉啊去作为新任的总理。纳吉这个人后来反苏，但是呢我们看历史的纳吉是苏联呢把他提拔上去的，所以纳吉就进了这个领导集团。纳吉上台以后呢，因为他是苏联钦点上台的，他就大肆改革啊，并且呢大规模的实行私有化啊。我们讲了五六年中国实行这个公私合营公有化，匈牙利呢五六年就刚刚反过头就实行民营企业大发展，并且呢反对苏军占领啊。苏军在这个东欧都有占领军，那匈牙利当时民众呢非常不喜欢，就苏联坦克都住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里面，所以呢就有这个情况。那当然后面呢这个改革和苏联的反对当中产生了很多矛盾，后来呢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反苏的示威，反对这个保守派的，并且出现了暴力啊，把一些人绞死啊等等。这个苏军呢就干预了，就布达佩斯呢就苏联的这个军队坦克都进来了，就是镇压下去了。裴多菲俱乐部呢就反革命俱乐部。这件事情其实和我们很远，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根源上来说呢，就是社会主义集团里面出现的这个反苏啊这样的一个自由化，这个事情当然引起这个中国方面的非常高度的这个警惕了。所以当时呢这个报纸上每天都有些评论文章，倒没有多少新闻，就是评论文章并且呢就是讲的苏军啊就平息叛乱啊。我这个小时候从来没有，我们老是觉得这个社会主义的联盟是铁板一块，那苏联老大哥中国老二，然后呢有一大堆这个东欧的国家，什么这个东德啊、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啊、保加利亚啊等等、匈牙利啊，这是非常多的，还有好多好多了，那就觉得这个就是一定很团结的，包括北越南。那因为54年越南呢就奠门府打赢了，这个北越呢就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这个北朝鲜了，北朝鲜是打过仗的啊，这个朝鲜战争。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社会主义啊就是一块，从来没有想到里面会有什么事。结果1956年 我们就出现了这个事情。当时呢，就这个字记在脑筋里面，如果有一堆人议论政府的话，这个叫裴多菲俱乐部。所以呢，心里有一个印象，因为这个事情呢，到了1957年反右的时候，那就是说很多人搞裴多菲俱乐部。所以呢，我读小学的时候，事实上呢，有一些非常天真无邪的儿童的这个活动，但是呢，也有一些呢是这样的大的政治事件。那么我今天呢，大概呢就是把这一点讲清楚了。那个我呢一直不是少先队员，我这个因为前面呢可能是表现不好啊，没有入。到了这个1957年以后，我父亲呢因为是右派，所以我也没有入。所以呢，我这个在小学里面这个荣誉没有得到，也就是都不是少先队员啊，很少了。我现在问了很多人，没有入队的人有多少呢？我就是一个啊，我这个一辈子呢就没赶上这个机会，或者没有这个荣幸吧。少先队啊，我申请不要我入，到我觉得我可以了，这个反右了又不能入哈、啊。后来到了初中、高中，共青团也没有入啊。党就更没有入，所以呢，我一直呢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倾向的人。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